我们管这个叫逆向归纳法，或者叫反向归纳法，就是倒着来的，全部是倒着来。其实从手雷的例子和刚才 market invasion 的例子，你就发现好像我的飞机是从最后的地方向前推，我在最后的地方有结论，然后我就有一些啊 decision notes 我可以删掉，向前推向前推，依此类推。那么这个不是一个偶然的，不是一个偶然的做法，实际上是一个规律。所以我们把这个规律在这上又给大家做个说明，然后又把它做一个证明。现在我们来看，首先我们现在要求它是一个有限的 finite game， 它必须是有限。那么这个有限呢，包含好几个意义，就是这个有限。首先呢，这个 player 的数目是有限的 ，players 就你不能说无数个人在玩，不行，就有限个人。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每一个 player 他的这个 decision nodes 实际上是有限的，就是每一个时候你要做的 decision， 你就是一二三四五，即使你很多个选择，反正也要有限，不能是无穷无尽的。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博弈，这个 game tree， game tree 呢，它实际上是分很多段，它有很多个步骤嘛，但是它的这个 stages 是有限的。就你这个 game tree， 不管你画的多么大，肯定在有个时候就到了 terminal nodes 终结点，你不能没完没了一直下去，那不行。所以我们整个的这个分析呢，我们讲它是一个 finite game， 是在很多意义上都是 finite。还有一个呢，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暂时考虑的现在是 perfect information， perfect information。 我说是 perfect information 呢，你就可以回忆刚才我们在黑板上画了很多的图，就这个 game tree 中呢，其实在每一个端点上我都没有画上 information set， 我没有说人们在决策的时候不知道对方在哪里。实际上我们说这个 game tree 是一目了然的放在所有的 player 面前，所以你才可以推断对手一定会怎样，所以我一定要怎样，你才会这样去做。那么这个 perfect information 是在目前的这个假设，但这个假设在后面的时候我们会放松，所以现在暂时是做这样一个假设。做这个假设，我们的分析你再来看大体上的思路呢，我们管它叫 backhand， 这个 backward induction。 我们在这边画一个更大一点的图显示，不论你这个图多大，道理是一样的。比如说现在我们说有三个人参与这个 game， 三个人参与这个 game， 那就比刚才的要麻烦一点，但是这个人数是有限的，所以我还要注意每一个决策点是有限的，而且这个步骤是有限的。现在我们首先上来是第一个人决策，第一个人决策，第一个人决策，我们把它分成是这样的形式，就是左还是右。如果第一个人决策是左，那么现在这地方我们就轮到第三个人来选择，第三个人选择也就是两个 left 还是 right， left 还是 right。 如果第一个人选择的是右，那这地方是轮到第二个人决策，第二个人决策。那么我们先把这个 game tree 给画完再来解释。这就好比说第一个人现在投硬币，正面向上就会第三个人出招，反面向上第二个人出招，以此类推，比如说是这么一个情形。所以他那个决策之后下面的决策人有分别，这个都没所谓，这个不违背我们说的是 finite player finite definite decision nodes 的概念。那么现在打比方，他的决策就是 A 和 B，那么在他决策分别是 A 和 B 的时候，这个时候第三个人顺次再进行决策，第三个人决策是 left right 左还是右。所以你看这个 finite 是非常明晰，三个人每个人在每个端点他的决策点都是有限个数目，不是无限个。同时这个阶段呢，就是一共就是三个阶段，这是第一阶段，这是第二阶段，这是第三阶段，最多就是三步这个 game 就结束了，最多是三步。那么这个像这种位置就到了终结点，就到了终结点。所以我们这个 finite game 呢，它有个好处，因为经济学分析的时候我们考虑的场上的数目比较少，所以我们数目比较少，有时候你要分析一个问题的时候，你那个 game tree 一般来讲步骤是很有限的，所以你拿它画出来倒是能够显示一个很具体的经济学的一个现象。那么现在这个收益呢，就是 U1 U2 U3， 所以现在我们举一个 I 等于3的例子，以免大家觉得只有是两个人玩的 game 才能够画的 game tree， 实际上你有三个人也一样，只是你把步骤搞清楚。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收益情况是什么。收益情况我们给大家体现出来，这地方我们是 201， 这地方是-156，这里是312544，-17，这地方是-220。OK， 我把这个数字都画在这里。现在我们就要分析了，因为这个 game 实际上符合我所有的条件。你还会发现现在是 perfect information， 因为在每个节点中我没有画过这个信息集。就是每一个决策者他在他进行决策的时候，他都非常明确地看到了前面一个人是怎样的决策，他不存在有什么信息不对称的情形，所以是 perfect information。 那么既然是他的话，我们说这种情形就特别的适合我们做 backward induction。 backward induction 的特点就是请大家从终结点开始做选择。现在我们来选一下，你看这是终结点，这是终结点，那么在这个终结点呢是第三个 player 做决策。所以如果第三个 player 他处在这个位置，他在 left 和 right 之间选择的时候，很显然他要做的选择是这个4更大一些。所以我们就觉得如果说是他选择的话，他会选择这一只，这一只。那么这地方也是第三个人选择，他在 left 和 right 之间，第三个人在选择的时候，他会发现这个7大一些，所以他的选择一定是 left。那我用红色的笔标出来，就是说没有标注这一只实际上是不可行的，不可行的，他不会去选择它。那么既然他不会去选择它，某种意义上面来讲，这个 game tree 就可以简化了。哦，这里还没写完，这也是 terminal。 因为如果第一个人选的是 left 的话，他只两步就结束，这就是终结点。凡是出现 payoff 就是终结点。这个地方第三个人是决策者，所以他会在1和6中选择，那他的选择一定是这，一定是这。那如果这样的话，这个 game 就，那上面这个 game 就迅速的简化了。这个 game 简化的情形呢，就是第一个人他会发现他的选择是左还是右。如果选择是左的话，他的收益结果应该是-156，因为这所可能导致的只有-156这个结果，另一个结果是不会被选的，不会被选的。那么如果他的选择是在这里的话，第二个人会在 A 和 B 这两只中间做选择，而第二个人如果是 A， 最终可能导致的结果只有一个，就是544这一只。如果他选择的是 B， 第三个人会选择 left， 他的结果是-17。同样的道理，现在我们站在这几个终结点中选择，这是终结点，此时的决策者是第二个 player， 所以第二个 player 他要比较的是这个数字更大一些，所以他要做的选择就是做这一只，他会做这一只，他一定会选择这一只而不是其他。那既然是他选择这一只的话，我们现在把这个问题做得更简单一点，就是说这个 B 这个 decision nodes 实际上是不会实现的。那么第一个人会怎么决策呢？第一个人知道如果他选的是左就是这个结果，如果他选的是右就是这个结果。他现在发现如果他选的是右的话，结果收益是5，而这边是-1，所以他一定选择的就是这。那么言下之意，就整个的这个 game 通过我们逐次的由终结点向前做 backward induction， 他可能出现的结果就是544这个结果，就是这样一个结果。所以因为这几个条件已经框死了，它是一个 finite game， 并且是 perfect information， 那么就服从 backward induction。 现在我们要把它概括出来，成为一个定理。这个定理呢，其实最早不是由经济学家做的，其实是由一个打桥牌的人总结的。那么他总结的这个人，因为打桥牌或者下棋是很典型的，是一种 game， 是吧？很典型。他总结的，那么这个我们把这个命题给他写出来，同时给大家做一个证明，这样你会确信，如果是满足这两个条件， final gain 和 perfect information， 那么我们就使用 backward induction。而且在很多的分析中，我们真的采用的也就是这种 backward induction 的方法，再去倒推我们的结论。所以我们现在来看这个 proposition， 就要概括我刚才所做的这个操作。那么这个呢，它应该是归结为这样一个人，所以其实它是源自于 bridge， 来自于桥牌里面的。他是这样讲的 ：In every finite perfect information， 就在每一个有限的并且是完备信息的这样一个 game 中，所以我现在下标写的是一，这个一表示什么 ？Extensive。就是说是一个博弈数，因为我教给大家两种形式，一个是下标是一个下标是 N 是 normal， 这个一的就是 extensive， 就是我们讲第七章的时候就给大家说过，现在是有 game tree 的。那我们想说的是，应该存在的一个纯策略，存在一个纯策略 Nash 均衡是backward induction， 是 backward induction。 然后下面还要加一句，还要加一句 if no player， 如果所有的人他在他的决策点的时候他的 payoff 不出现相等的 payoff， 就不会说这只是5这只是5，所以他莫衷一是，就他的 payoff 一定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举的例子，任何一个人轮到他决策的时候，他的 payoff 都是在不同的数值大小之间决策，所以最后我们发现他出现了一个唯一的均衡，唯一的均衡，这是我们现在要强化的。如果没有，如果任何的这个 player 他都没有出现 payoff 相等的情形，所以呢应该我们就说 if no player has the same payoff，就如果在终结点的时候这每一个 player 他都没有说出现 payoff 相等的情形，那么则就存在着 unique Nash equilibrium， 就存在 unique Nash equilibrium。 现在我们准备把这个命题要证明一下，因为我们要证明了之后 你以后才会知道，哦，只要是在这两个条件满足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backward induction 就能把它的均衡找到。这个证明呢，基本的思路是要用数学归纳法，就是你会考虑它是有限的，所以它一共就那么多步骤，那么我们反向的推，从最后向前向前向前向前，一定会把那个均衡找到。只要它每一个人在它的任意两个终结点之间它都没有出现相等的 payoff， 那么应该最后的这个均衡是一个，就是唯一的 unique。 所以这是我们现在要说的，现在我们要证它呢，我们就 suppose， 假设整个的这个 game 呢有 n 个阶段， n 个阶段就是 n 个阶段，不论你这个 game 去画的有多么的复杂多么的庞大，它就是有限个阶段，或者你也可以把它说成是有限个步骤，但就有限个步骤。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我们现在要求证，如果我现在要求证有这么一种，我们要求证有这么一种Nash equilibrium 存在的话，就是要求证现在有个 sigma 1一直到 sigma i is Nash equilibrium， 如果要求证有这么一个均衡，就是Nash equilibrium， 我就把它写成 sigma。 其实我这地方没有做混合的形式，因为 pure strategy 是 mixed strategy 一个退化的形式，所以我就把它记成 sigma。 要求证它的话，那我们现在要求证可以做一个反射，我就做一个反射，我们就反射不是这样子，我反射现在我找不到 Nash equilibrium， 如果是反射以上的这个 sigma 不是 Nash 均衡的话，实际上言下之意就是还有一个更好的策略的组合 能给至少其中的某一个 player 带来更大的收益。所以这是我们反射的这个思想。所以我们说反射不然，在英文里面管它叫 counter suppose， 就是我就反过来设 counter suppose。 counter suppose 现在存在的某一个人 I， 第 I 个 player， 那么他现在有一个 deviate to sigma I 一间间，其实哪怕只有一个人偏离这个 sigma， 那这个 sigma 这个 profile 它就不是 Nash 均衡的。所以我们前面一直说你正 Nash 均衡的时候，很重要的思路就是说应该是每个人到达了这样一个均衡处，他就应该没有任何的 motivation to deviate from it。 那你说他 deviate 是为什么，肯定是能够 battle off。 所以我们就说现在反射就存在着某一个 I， 他现在能够 deviate to sigma I 一间间 to get battle off to get better off， and 这个 better off 我们写出来就是 ui sigma i 一间间 sigma 负 i， 就是不论别人策略怎么样，那么这个人第 i 个人如果他取的是 sigma i 一间间这个策略，那么我们假设他比他取的是 sigma i 这个策略要收益更大一些，你只要是取这个比这个策略收益更大，那它就偏离 sigma i， 跑到 sigma i 一间间上去。这个式子呢，我就把它记为是星号式子吧。这个星号式子是反射，是 counter suppose。 所以过后我们要推推推推，就是想推出某种矛盾存在，所以反证法基本的思路是这样做。那么现在我们要反证呢，因为它是一共有 n 个 step， 所以我们把这个 game 呢想象成这个样子，就从这开始，在这，在这，很多步骤。所以我们说从这到这呢，一共就是 n 个 step， n 个 step， 很多个步骤。那这很多个步骤呢，我们假设因为这个步骤非常的多，所以如果这第二个人要偏离 sigma， 他不一定是在每一步都偏离。所以我们现在就考虑就距离终结点的距离。所以我们现在在这地方假设这个终结点的距离呢，就是某一个 node i， 比如说这地方有一个 node i， 它距离终结点这地方有一个距离，这个距离我们用字符 d 表示，表示 distance。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 suppose 现在有这么一个距离 d， 这个 d 呢它就来表示这个 node x 它的 distance versus这个 terminal nodes， 就是你每个人决策的时候，你这个 di 步你不一定是到终结点嘛。所以我们说假设这地方的距离呢，就是用步骤来算的，用步骤来算。那这个步骤呢，实际上这个距离我们说你这个距离可以说是 distance 距离，你测度它就是数字，因为它最多就是大写的 n。 所以他就想，我现在就来想，如果你要偏离它的话，你可能是从某一步开始偏离这个 sigma i， 别的都一样，就这一步开始偏离。如果它有更大的好处，你就会偏离。这是我们反射是这样设的。那么现在我们想把这个思想贯彻出来，我就要把这个 sigma i 一间间写成一个具体的函数。所以我们的写法呢是这样子的：这个 d 表示 distance， 它的测度的方式呢是 n 的最大呢就是大写的 n， 所以我们想它距离终结点的这个距离呢就是小写的 n。最多就是大写的 n， 如果是大写的 n 的话，那实际上就是 x 就在这，因为从这到这一共是 n 个，一共是 n 个。所以现在我们就来 define， 你的 define 就是想把这个 sigma i 一间间，它究竟从哪一步开始偏离 sigma i， 把它给写出来。所以我们写出来就是 sigma i 一间间，它实际上是 n 的一个函数，就取决它在哪一步，因为这是有限个步骤，它应该在其中的某一个位置。那么我们定义它是这么一个情况，就是 sigma i if 零小于等于 d 小于等于 n。 那么这是 sigma i 一间间 if d 大于 n。 其实这个构造是这样想的，就是如果这个 x 到这里，它是如果 x 到这里是 n 步的话， n 步，那么我们就是说这个它的距离在零到 n 之间，就是它处于靠后的这个步骤的时候，那么他选择的是 sigma i。 那么在这个距离大于 n 的时候，就是在这个 x 以前的步骤的时候，它采取西格玛 i 一间间，这是我们想的背离的方式。因为你的背离你不一定说是步步背离，但是我们想我这样来看，我就看你是从哪儿开始偏离的 deviate， 从哪儿开始 deviate， 这个 deviate 的区别的，我随便找了一个，这个 x 是一个 node 的话， x 到终结点是差 n 个，所以我们说当你的距离是在0到 n 之间的时候，就是取的 x 后续的这些节点，如果说是大于 n 呢，就是取的 x 前续的节点，所以我们以此为界，所以所谓的 sigma i 间间呢，它应该是 n 的函数，所以它是这么两种，意思就是说它在这后续的节点中采取的都是 sigma i， 在以前它就偏离到 sigma i 间间上面去了，那么这是我们说的是这样一个形式。如果你是那样构造，我们假设 sigma i 上加一间间是比 sigma i 严格要好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由这个构造呢，这个构造本身你很容易发现。